我们谈论着这些战争，但这里有个秘密，其实只有一场战争，它永不结束。它流动着，就像锤子下方白热的金属，它连接起上一场战争和下一场战争，形成一条连续的长带。我的父亲参加了战争，我参加过战争，我的儿子也将参加战争，他的儿子又将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流行无处不在，潮水来来去去，但海洋始终是海洋。集合网独家有声书，英国奇幻作家 KJ 帕克力作，《紫与黑》KJ 帕克短篇小说集，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
Something more to this wonderful year. To honor we call you as free men, not slaves. For who are so free as the sons of the waves? Hearts of all our ships, jolly tars on our men. We always are ready, steady boys, steady. We'll fight and we'll conquer.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六 Pro》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方克里夫大卫。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潜水中号舰的。
四十二脸上洋溢不住的快乐啊！
这是今天我录最开
心，进入到寂寞环节，
最开心的节目，
味儿太重了，这
太爽了，太爽了啊！正如我们上期这个结尾说的那样，我们这期啊将会进入到潜水中号舰真正投入实战的。
你克制一下，你克制一下。
战士啊，各种战力，
战力
啊，因为这些的投入涉及到了很多一战，从一战开始的各种神奇的战役之中啊，其中的结果也是令人非常的唏嘘。
哎，有很多漂亮的战役，也有很多烂仗。
对，
就是说，总之都不太正常。
哎，是
对。然后那个我们战第一的玩家，大家可以听到很多很熟悉的这个。
对，故事、
这个、名词
啊，包括这个地图的名字啊，
对
战场啊，
对
这些地方，
嗯，甚至你可能在游戏当中也亲历过这个仗有多么烂，
对
对，非常有意思。好，我们就正式开始。
开始，哎、
我们上期讲了个头啊，大概就是这个，我们
就是英国人，
大家都很喜欢的老巨魔费舍尔和比他稍微小一点的
小巨魔
丘吉尔产生了。一些矛盾，
一些摩擦，
哎，是的。
其实潜水中号舰呢，是他们两个合力呢，就是说把它实现的。对，你像就是说2014年年底啊，开始11个月，14艘，
嗯，
就造出来了。然后还是在非常省成本这种环境下，就是能想尽一切办法，
捞把炮捞出来，
那个
塞
旧的、新的，
对
啊，外国买的。结果呢，到了1915年的5月中旬，就是说。4艘最早的从美国购买火炮的这个阿波克隆比级的这个潜水中爆舰已经快完工了，另外就是有10艘大型的潜水中爆舰和有大批的小型的潜水中爆舰呢都在建造中，但是建造快完成的时候，他们又老生常谈，又开始互相掐，就是说这个军舰我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哎，
费舍尔说我这个要去用来强袭波罗的海，对吧？他还抓着这个不放，
干他娘的德国人！
对，然后丘吉尔说我们要向土耳其下手，
嗯，
拿这些船子去支援这个正在达达尼尔海峡已经陷入烂战泥潭的这个军队，
是的，
对吧？因为当时呢，在战前就是说英国、法国呢，它有明确的分工，
嗯，
地中海的防务法军
来做，
来占领主要的那个，然后北海的防务，
嗯，
对同盟国的那由我们英国人，
嗯。
来制作，这个是他的初衷，
嗯，
但是就是说在 土耳其面对这个老帝国土耳其的这个仗、
嗯、
这个仗战端一开啊，大家就发现就是说
陷下去了。
其实人家虽然老了、
嗯、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老狗也有几颗牙，
烂船还有三斤钉、啊、
对，你这个太小看他了。那么当时他看中的是什么呢？就是巴尔干，很多巴尔干国家在墙上跨到墙上骑墙、
啊、骑着呢，对，
就是说只要尤其是保加利亚这个鸡贼国家、
哦、
就是只要这个烂国家呢
哎呀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就是只要他保持中立呢，就是土耳其就无法从陆地的陆路获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援助。
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在他们的构想里面，就是说，轴心国可以直接威胁到君士坦丁堡。
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加里波利战役呢，它达达尼尔海峡的这个控制是它的这个战役成败的一个关键。大家可以看到。地图上呢，就是说，
我这时间轴配的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达达尼尔海峡其实它连接着，它在地中海的东地中海，它连接着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
嗯，
你如果能进入马尔马拉海，就可以直接威胁到君士坦丁堡。
嗯、是的，
君士坦丁堡它的首都，那么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那么这个作战其实从1915年的春季就已经开始了。
协约国一直
协约国的对
享用。
在海军的支援下，也动用了很多老式的无畏舰，
对
啊，老式前无畏舰，然后法国人也派了很多，对，然后陆军的也投入大量装备。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地形啊，特别的险恶，对，就是说这么狭长的一条海峡，
是的，
到处都布置它的那个炮，
而海岸线很曲折，
很曲折。然后呢，
又有暗房，又有水雷，什么都有。
对，然后水雷其实就是说，他们以为土耳其人。没有那么强的布控能力，其实土耳其人做得很好。
嗯，
然后结果就是说在他而且英国人为了威慑这个土耳其，他还派了最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
嗯，
把最新的这个军舰装15英寸大炮的派过去了。但是呢，就是说一开始他就是从各种层面的翻车，
嗯
和失误，就是说到1915年3月18号一天，他就被水雷炸沉了三艘老式的战列舰。
嗨，一天损失
一天损失三艘，然后还有三艘主力舰，包括他们派去的战列巡洋舰呢，就是被重创。
嗯，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当时英国人的这个主要的基地啊，就是说伊姆罗兹岛。
嗯
啊，这里的这个后面会看到，就是说它北部有库苏湾。其实这个他们占据了海军占据了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获得。很多给养，
嗯，
那么，包括这里还有一个小岛，就是兔岛，
哦，
兔岛这个地方，对，这个是之后我们潜水中包舰会重点说到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呢，就是说他们登陆是在，上面这块北侧这个地方，
北侧登陆，
对，北侧登陆，但是在5月13号的凌晨呢，又发生了一起丑闻，
啊，
这当然对同盟国来说是一起大胜利，
啊，对协约国来说就出事
了，对，就是一艘土耳其的雷击舰。就是民族之柱号，他趁着这个凌晨呢，趁着大雾呢，夜袭这个协约国的舰队。
好家伙，
就一艘小雷击舰，对，一艘
单舰突击，
单舰突击，
哦，
击沉了这个英国的前无畏舰，叫格利亚号。
好，
然后他全身而退，
走了，
走了，
这么厉害，
潇洒，
全身而退。
哎呦，大卫击倒格利亚，就是这种感觉，
对，这种感觉。然后就是特别，就一小船炸成了一艘大船。然后同时呢，得到消息就是德国人这个时候已经动作了。德国的潜艇正在赶往达达尼尔海峡，
嗯，
那么费舍尔开始就担心了，就是说陆战迟迟不能够突破
了，
海战又这么尴尬，
嗯，
那么我的新船怎么办？
对，新船在那儿是吧？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号，万一这艘船有什么闪失，这个就是
海军部承担不起，
不只是一艘船损失的问题，
对，
士气对吧？
对，
舆论对政府的这个抨击，
嗯，
那么他。于是呢，就是说在当天5月13号内阁会议上立即提出来，我要把这艘船撤回来。
嗯，
撤回来以后就出事了，就是陆相啊，就是陆军大臣这个基辛纳是吧，基辛纳元帅就跳起来了，就认为你
不干
海军，对，你这个时候临阵撂挑子嘛，
哎，你不对劲，
我陆军都准备好了，
对，
你要
听你这软弱的口气
啊，
是吧，这个
听不见
啊，这个
听不见，听不见
听不见是吧，
啊，
这个然后争执之中呢，丘吉尔建议说，既然如此，你如果非要把这个军舰撤回来，那么你没有重炮的支援是不行的，
对，
我专门有，我们现在手里有特化的军舰嘛，可以用嘛，就是说可以把 我们应该派大批的潜水中包舰前往达达尼尔。
我操，听起来逻辑毫无漏洞，
就是说逻辑毫无破绽，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能够压制这个土耳其炮台，而且呢，是我们有防雷突舱，我们不怕这个水雷
啊。对哦，
对。然后而且它浅吃水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潜艇不容易在这种浅吃水的环境活动。
对对对对。
而且它本身这个就比较就吃水啊，浅的话有一个就是说，当时很多的鱼雷它。可能它雷声就是定身啊，
定身不
够，达不到这样，它可能是从船底过去了。
对，
就是说我是一个最完美的，
就只要
它解决方案，
只要抢到近滩潜水区就是它的天下。
对，然后陆军说，我可以勉强
不错，
陆军还很直观，
勉强可以通过。后来呢，第二天他就给费舍尔丘吉尔向费舍尔提议说，我们呢就是说我们有九艘潜水中包舰建成以后，立即投入达达尼尔海峡。
嗯，
就是。包括我们四艘所有的这个十寸寸炮的，
嗯，
还有五艘这个就是，哦，还有四艘十二寸炮的，
嗯，
和一艘十五寸炮，
都
是。然后头六艘装9.2寸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从装甲巡洋舰捞旧炮的那个那些重炮舰完工以后立即前往，
嗯，
这样的，或者是我们甚至可以把那个船啊。开到这里，然后把炮拖到海岸上去，直接去支援步兵。
好，
这也是可以的。然后费舍尔就毛了，但是费舍尔不像基辛纳那么好对付。
嗯，
这个人一向就是个超级老巨魔，
又强硬，脾气又坏。
对，
嗯。
然后就是说，他就炮轰嘛，说我一直不赞成你的这个作战。这次你就是说贸然提出，我已经很不高兴了。
我忍你很久了，
对，我忍你很久了
啊！
而且还要派这么多，就是说这个对我的波罗的海的详细计划会有。
很大影响，
很大影响，因为没有了，我手里没有这个，
全拿走了还行啊。
然后丘吉尔呢立即让步，说：“哎，我无意跟你施压
啊，
不好意思，那只需要6艘行不行？”这讨价还价开始。
是
费舍尔说：“不行，
不要，
不行。”然后他就是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手段，就是他第二天呢，15号就提出辞职了。
好家伙，
我不当第一海部大臣了
啊。
然后，跟首相说：“你除非答应我以下条件，我可以不辞职。”
哦，
那这个条件就是已经。
比较过分，
就是一个很过分的一个罪恶通牒了，它里面包括了很多这种就是职业军人不该提出的要求。
哦，
对，就是越过文官的这个管辖，
哦，
去伸手管他不该管的事儿。
哦，那就完了，
就会产生就是很容易，你如果答应他，很容易引发海军军人和文官的争端。
哦，
就很冒失的
五官摄政这个问题有点，
对对对，
啊，
非常非常冒失。
嗯，
那么当时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呢就没有办法了，
那就行，
不得不说，你走吧，
那你辞职吧，
就你走吧，然后让他的副手就是亨利威尔逊，
哎，
来接任第一海务大臣，
哎，
然后费舍尔这人很逗，他辞职以后呢，还是想把丘吉尔给
干掉，
也不是干掉，就是发泄一些怒气，
嗯，
让他给那个保守党，就是那个在野党的那个保守党的党魁，这个人叫伯纳劳，
嗯，
他给他写信说，你们不要以为德国人很危险。你们的海军大臣比德国人还危险，他会把我们的国家毁掉。对，
他说对啊，
对，说的好像是有点
他说对，
有点道理。从一战的结果来看是这样。
然后呢，在他辞职以后呢，然后保守党的议会里面开始增加对内阁的压力，就是说，
嗯，
比如说当时西线弹药供应不足，
嗯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名目向他施压，然后那个阿斯奎森内阁面临一个解散的风险。
哎，
但是如果在战时。你贸然解散内阁，产生政治空白，
哎，
会产生严重后果。
对，
是的，
对对。
然后最后没有办法，阿斯奎斯是自由党，
嗯，
那么他和自己的左膀右臂劳合乔治，
嗯
啊，
嗯，哎呀，这个名字，
对，
啊，
也是个老巨魔是吧？
这个英国历史上就写满了巨魔的名字，
也不是啥善茬，
是是是，都不是。
他们呢？他们两个决定，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产生分裂。
嗯，
他们和。保守党的这个伯纳劳呢交涉
就达成协议，
然后17号决定我们和在野党共同组织一个联合一致内阁，
嗯，
然后就是但是前提条件是丘吉尔必须辞去海军大臣职务，
把丘吉尔给我撤了，嗯，
对，就是说一些交换，在 一通猛如虎的操作之下，
丘吉尔也没了，嗯，
对，5月25号呢他就改任一个闲职兰卡斯特公爵郡大臣，谁他妈知道这是干嘛的，
是
对吧，然后
喝茶天天，
然后海军大臣是由贝尔福勋爵
啊
接任，嗯，那么这个时候呢，英就是协约军呢，继续在达达尼尔海峡吃瘪，就继续拉垮。
后方猛如虎的时候，
前
方吃瘪，
前方吃瘪，
啊，
对，就是 U21 那个德国潜艇呢，连续的击沉2艘前无畏舰。
好家伙！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雪上加霜的是谁呢？意大利。
哦，
这个时候呢，意大利表示我加入了协约国，
完了。
对
啊，
但是呢，我们的海军力量薄弱，
哎，
你们得从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里面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帮我们防守塔兰托军港。
哎，我谢谢你，我
谢谢您啊，谢谢您。对，然后但是就是陆军还是想收拾这个加里波利战役的这个烂摊。
对，
那么最后就是一通操作之后呢，六月七号决定，我操，
赶紧派吧，
赶紧去吧，就是说那个切尔中包舰还是去达达尼尔海峡进行支援。
嗯，
那么包括四艘阿波克隆比级，然后还有十一艘小型的切尔中包舰
都去了
。那么从六月底啊，24号到30号呢，他们分别呢起锚赶往地中海，因为他们开的太慢了。
是啊，
必须由防护老四艘老防护巡洋舰来拖。
嗯，
拖他们，然后就是拖曳，然后呢，这些老舰呢是埃德加级的，
哦，
他们也获得了这个他们的防雷突舱技术的一个
升级，
一个汇集，对，他们也加装了这个防雷突舱。但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潜水中包舰第一场在一战中第一场仗，并不是有这些大炮舰
哦
打起来的，而是小炮舰。
哎，
那么主要的目标是谁呢？就是德国海军的一个小巨魔是吧，那个科尼斯堡号小巡洋舰，就是这艘船呢，它就是3800吨级的
小船，
也比较新，2006年才服役。那么安装10门4.1寸的炮，105毫米。
是的，
那这不够看
啊。对，然后因为战前的德国他抢夺的殖民地呢，因为大家都分完了嘛，
嗯，
是他当时占领的这个殖民地呢，就是类似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坦桑尼亚
啊，在那个位置附近。
对的，那么它内陆是坦格尼卡，然后那个海上还有桑吉巴尔啊，萨雷巴尔，对吧？他的这艘巡洋舰在战前呢，他是停留在达利斯萨拉姆，
嗯，
那么一开战呢，他就溜出了这个港口，
港口，
那其他的那个包括他的运煤船什么都被堵在港口里，
啊，
然后他一路在印度洋上呢，就是说抓捕英国的商船，抓捕他的运煤船，
哦，给
为自己服务，
哇，
就是说当时因为英国当时呢比较讨厌这种就是破交战，
啊，
因为英国的海上就是。海上的生命线其实很脆弱的，
是
英国当时大量的这个物资啊依靠从海外的进口，
嗯，
如果这些航路被掐断的话，它可能在15星期里面它的国内
就
物资就会见底，
是
就会很匮乏，
嗯，
所以它在各个大洋上面都要保证
航线安全。
对，然后这艘小船你别看它很小，它就是在印度洋上插进英国人喉咙里一颗鱼刺，
嗯，
破坏力很强，
对，特别恶心，
嗯，
对，就是一下不能致命，
嗯，
但是会把你弄得非常难受，
有一种癞蛤蟆上脚面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老兄啊，就是这艘船，而且还主动出击。他在9月20号在那个桑雷巴尔还击沉了那个在这边在洗锅炉的，
嗯，
英国的一个防务巡洋舰，就帕加索斯，就是天马座，
嗯，还有战
帕加索斯号被击沉了，
哦，
太牛逼了这。
然后因为他严重的威胁到这个印度洋的安全，所以英国人派查塔姆号轻巡啊，去前往追击。结果德国人呢，他对，因为德国人在东非在这个地方他已经经营了20年，
嗯，
他对这里的水况很了解，
他很熟，
他就躲进了这个坦格尼卡的鲁菲基河三角洲，
开进了内河，
开进了，就是从海面开进里头去了。
啊，
这个三角洲呢，方圆200多公里都是沼泽，
啊，
河道特别多，分割成好多小，
哦，
小岛沙洲，然后呢，植物很丰富，到处都是红树。
嗯，
地形非常
地形经常变化，就是一涨潮呢，可能冲了以后它那个河道就变了，
嗯，
然后英国人不熟悉地形，然后你从海上你也看不见里头是什么，因为植物特别多，
是 是
然后就没办法，德国人就躲在里头，而且德国人的在里头有大量的这个步兵，
哦，
就是说我们不能贸然的进去，就英国人堵在河口，德国人躲在里头，
哦，
然后这个对，然后英国人呢最后派了增加到3艘轻巡洋舰，最后还来了一艘前无畏舰，
但问题是这些都进不了河道，
他们进不去，
进不去，
水太深了。
啊，对
对，然后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他靠飞机先侦查，
嗯，
说看一下你这个巡洋舰在什么地方。
嗯，
然后英国人很有意思啊，他从南非雇了一个在那儿表演的水上飞机，他的一个民用机，
啊，
表演
的，美国的寇蒂斯水上飞机，
啊，
让他的飞行员给他一个临时的这个海军军衔，
啊，
让他找。其实这个是早期的一个航空兵辅助侦察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哦，
虽然最早呢应用的是其实日本，对吧？
嗯，
但
是
这场仗呢，就是说到了 2014年11月底呢，终于找到他了
啊！
原来他在这个三角洲上游19公里，他把自己伪装起来，
哦，
躲在这个河里。然后他，但是找到以后，他飞机被打下来了。
哦，
然后英国的海航呢多次出动，但是就没什么战果，因为你船开不进去。
对，
最后呢，就是拖住了英国人好几个月，就这一艘小船拖住他的三艘轻巡洋舰，然后骑虎难下。首先呢，英国人不能离开。
对，
如果你一离开，把他放进了印度洋，那么他的海上生命线就会受到危险。
对，
第二呢，又取得不了战果，就等于是
你要打不着的。
一艘小船把你三艘船给拖住。
嗯，
最后呢，皇家海军决定，我一想，哦，我们还有小型的这个潜水巡防舰，吃水够浅。
对，
这几艘船是哪来呢？就是我们前一期提到的为巴西承造的小的潜水巡防舰，就只有152炮，但是它比德国人的105炮还是大呀。
那是，
然后吃水只有1.7米，他们然后可以进入河道。
哎呦，这个好、
嗯。然后这两艘呢，他们选的是墨西河号和塞文河。这两艘船呢，1915年1月份呢，他们其实就已经从马耳他出发了，被别的船拖着前往这个东非。
嗯、
但是他们开的呢，因为距离长嘛，他们开了6个月，
嗯、
就到7月6号才开到这个路飞基和三角洲。
造它用了半年，然后开了用了半年啊，行，可以，
开了好长时间。
嗯，
然后进入河道以后呢。英国人很有意思，他还是用飞机来辅助、
嗯、
就是旁边有一个叫马菲亚岛的小岛，上面起飞四架那个法国飞机、
哦、
帮他来。
等会儿这会儿有法国人了是吗、嗯、
对、
啊、
法国的飞机。
这个英国人这个军事外包的传统
很厉害、
啊、
很厉害。对，然后呢他第一次的交火是大概9000米距离，就是两边都看不见对方。
嗯，
我就全靠我的观测、
哦、超视距射击
来打你。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设备问题啊，他们那个测距出问题了，就英国人其实开得太近了、
哦、
然后还吃了几发炮弹，后来发现越来越不对，说英国人虽然打得很好、
嗯、
但是德国人没有气球也没有德国飞机，
啥也没看见，
但德国人打得比英国人还准。
哦，蒙眼睛打也能打得很准。
对，说什么情况，再仔细一看，哦，说原来在河道边上的棕榈树上有4个德国人。
哦，
就是说这非常德国是吧。
这还哎挺
好，高级，行，
非常可以说非常高端操作了。
是是是是，嗯。
然后呢，就是结果是可想而知，这几发炮弹，几位老铁就再见了。
啊，
是。
对。然后呢，出战之后呢，他们7月11号又进入河道，在飞机的辅助下呢，就是说保持安全距离，
嗯，
然后一通操作，把这个哥吉斯堡号打成了一堆废铁。
嗯，
因为炮大嘛，
是
德国人打不到他，你观察员也被打掉了。
对，炮大有道理。
然后英国人德国人只好把这个炮全拆了，运到岸上去。然后呢，在这个舰体里面引爆两条鱼雷，
嗯，
把这船给
沉
了，
自沉了，
他就自沉了、
啊，
但是也没沉下去，坐底了，
哦，
就是歪在那个河道里，
哎，内河嘛。
对，然后那个炮后来运回去，还武装了这个德国人后来的这个坦克尼康湖的那个武装商船上，武装了他们内湖舰队，
扛
内湖舰队，
对，
扛着舰炮打游击，太牛逼了。
但是对于印度洋的协约国船只来说，那威胁
解除了。
嗯，对。然后后来就是说，这两艘船呢，就是塞文河呢继续在东非执勤，
嗯，
墨西河回地中海。然后最后的，直到战争最后岁月，他们才在多瑙河，
嗯，
又会面了，直到战争结束。
哦，
直到战争结束。那么我们这可以说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然后在英国人和德国人在这个东非河道里面打烂仗的时候，
嗯，
大型的这个潜水中爆舰群和小型潜水中爆舰已经抵达了这个达达尼尔海峡，
哎，
他们7月下旬就到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说他们的炮击啊，在这地图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里有一个叫兔岛的小地方，
哎，
小岛，那么他们平时基本上可以在这个岛附近进行设计，进行设计，就是说
光光的
比较安全，对，不会被土耳其人的火炮波及到，对，而且他们那个虽然还是吃了水雷，但是还行，他们的防御力很好，防御力很好，
就还行，就还行，是吧？
然后呢，就是说基本上、啊、在这个海峡，但是只能说这个陆军的这个实在太烂了，就是几乎没有任何推进，就虽然他们在努力的提供这个
炮火掩护，
炮火掩护，就14寸炮弹咣咣造，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陆军的掩体里每天下午3点钟定时喝茶，
对，然后就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在滩头上都被炸烂了，是吧？
是，大家玩詹妮可能还记得，
哎，
奥新军团那个，
对，
提到过那个加里波利战役，就是一场血腥又 混乱的一场烂仗，
而且缺乏意义，
对，
毫无意义，到最后真的
几乎真的是毫无意义，就是一堆人命贴在里面，然后啥事都没有干成，就是这么的一场战斗
啊，
甚至可以说打碎了英联邦，这场战斗烂到一定程度，甚至影响了英当时的不列颠帝国和他的这个殖民领之间的
殖民领。
其实整个就是殖民领版图，整个殖民领版图就是。就这个战役对于他的版图的影响特别巨大，
是的，
大家彼此互相不信任了。
是，不过我们这次主要是聚焦在烂仗外的这个潜水中炮舰的快乐炮击阵地上，
对，
对，叮叮咣咣的，每天打得不亦乐乎。
一百年后你再看这个，那太快乐了。
他们在这里就是执行了将近五个月的快乐炮击
啊，
对，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是，
对，但是呢，就是说。没有，就是让丘吉尔和菲舍尔都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其实他潜水中炮舰在大战一次大战期间发挥最重要的作用的战场，居然是比利时弗兰德斯的北部海岸。
哦，在
比利时北部，对，北海。
嗯，
因为你看八艘这个十二寸的这个就是克莱伍勋爵级哈，它里面有六艘在一战期间都是活跃在北海的。那么它的这个、
哦、
这些船的这个活跃，其实和当时英国多佛尔巡逻舰队的司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就是上期我们提到过的著名老巨魔，这是那个、
哦、
一个可能是皇家海军里最不正常的人之一、
啊、
太好，
就是他叫雷吉纳德·培根。
哦，
嗯，
新的大祭霸，
培根中将、
嗯、
对，这个人呢，就是他是1863年生人
啊、
嗯、是啊，也是啊，遵从英国人的传统，14岁就上舰、哦、
上舰了、
啊、
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之前那个节目。 对，
对，
这个传统还在啊。
后来呢，他在雷击舰上面任指挥官、
哦、首先
他对水雷雷、
哦、
鱼雷技术，
哦，
然后他对英国的潜艇技术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个非常讲究技术时效的、
嗯、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技术出身的
军官
职业军人、
嗯、
然后而且这个人重要性在哪里，你可以看看他的简历啊，他是无畏号战列舰的第一任舰长，
哇，
就是历史名舰无畏，然后他指挥这个无畏进行了海试和在西印度群岛的远航都是他指挥的。
哦，
那么他1907年呢被杰利科指名为海军军械部门的负责人。
嗯，
然后09年退役了以后呢，那他就是想干军工嘛。
哦，
对，他就去退役以后担任考文垂军工厂总监。
哦，
就喜欢摆弄着，
就
喜欢干技术工作。
嗯，
在考文垂军工厂呢，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终身爱好，
嗯，
就是大炮。
嗨，哎呀，
从水雷转到大炮，
对，之前是就是鱼雷是吧？啊，现在是大炮。
我闻这个味儿不是很
对，
对，嗯。
那他主持研制的项目就是4.5英寸的速射炮，9.2英寸的
榴弹炮
，
大炮
。然后在一战爆发以后呢，就是说，因为德军当时一战刚爆发的时候，德军对比利时的烈日要塞
对
进行了就是疯狂的炮击。作为对德军大炮的回应呢，他设计了15英寸榴弹炮，
哇，
对，就是381毫米，
哎，过瘾。
对，但是其实呢不是太成功，因为他的射程其实不是特别远。
嗯，
但是陆军没买，
嗯，陆军觉得不行，
一开始没有买，但是海军大臣很赏识，就是丘吉尔，就是老巨魔赏识另一个老巨魔的产品，
惺惺相惜，
对，
这不错啊，
对
啊，
然后为海军陆战队买了12门，组成了一个重炮旅，
好家伙。
对，然后15年4月的时候呢，这个培根将军他亲自押一门这个15英寸的榴弹炮去加里波利战场。那么他在巴黎呢，把这个物资打包完了，
嗯，
他准备启程南下的时候呢，接到电令，
嗯，
丘吉尔将军回去，
哦，
回去以后呢，就接任这个胡德少将，担任多佛尔巡逻舰队的司令，
哦，
啊，这个胡德少将也可以多说一句啊，这个人是英国海军。这个名将就是萨米尔·胡德的曾孙，
啊、那位胡德的，
对，就是胡德号战列舰是以这个萨米尔·胡德命名的，
老胡德啊、嗯。
但是这个胡德将军，他是在1916年的5月31号，他在无敌号战列巡洋舰上面，
嗯，
就是进行冲击的时候被德舰击沉，
哦，
随舰阵亡。那艘船上1000多人，只有2个人活下来，好像，
我天，
啊，6个人还是几个，反正几乎无人生还，就他在那个无敌号上跟舰一起。爆沉了，
殉舰了，
对、
嗯、
然后呢就阵亡之后呢，就是胡德号的战列巡洋舰下水仪式他的遗孀主持的，
嗯，
就是这个船是以他曾祖父命名，
嗯，
那么这个培根这个人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跟费舍尔一样技术背景 非常的强烈，
然后是个怪人，
就是怪人。那么他平时呢，要么住在办公室，要么住在军舰上。
对，哦，
然后他的，我们可以说他的天赋点全加在了炮击和雷击上面。
哦，
就是一条鱼雷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
以
靠
可以
一顿炮击来解决。
哦，
对。然后菲舍尔称他为皇家海军最聪明的头脑。
我靠，就是上期我们讲的这两个
人，巨魔之间的惺惺相惜。
这两个人虽然俩人不对付，但都对这位大哥评价赞誉有加。
对，
嗯，就爱恨交织啊，可以说。
当时呢，就是说，因为菲舍尔他辞职以后，他的波罗的海强袭计划其实事实上
搁置
就被束之高阁了，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个计划。但是对于丘吉尔来说呢，就是说他虽然力推达丹尼尔海峡的进攻，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英国在北海还面对着
对啊德国的
另一处威胁。
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北海地图，就是说德国在不莱梅上方哈，这个地方是威廉港，
嗯，
这边是基尔，这是公海舰队的出海口。那么在开战之后，德国占领了比利时之后呢，就是对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距离
这个威胁主要
非常近，
对它的距离就很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英国的海岸线和这个比利时的沿岸，
嗯，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在敦刻尔克啊，在往东，在比利时的这个沿海，
嗯，
就是说可以看到奥斯坦德，然后再往东一点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港口叫泽布吕克。
嗯，
我们在这个战地里头可以体验到就是泽布吕克的强袭作战，那是18年了。
对，
但是在1914年这个地方被占领之后呢，它就会成为一个德国潜艇和雷击舰就是距离英国非常近的一个
出口，先出了一个基地。
对，然后这个地方的地形很有意思，它的巨大的这个港口其实是叫布吕克，
嗯，
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说的布鲁日，那是可能语言不同，
嗯，
就是发音，
嗯。
那么泽布吕克其实是在布鲁日往北，它通过运河连接着海岸，因为布鲁日它本身在内陆，
哦，
泽布吕克在海边，
嗯，
他们通过运河连接。
哦，
泽布吕克的意思是海边的布吕克。
哦，
对。然后这个地方和奥斯坦德成为了德国的雷击舰和潜艇隐藏的一个基地，
非常好的基地。
然后它可以通过运河呢，再把那个布吕克的潜艇也可以从这里调运出来，
调过来。嗯。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英国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伦敦在这里，
嗯，
距离
这几乎就正对着
非常
多海峡，
对多佛海峡。那么多佛海峡多佛尔巡逻舰队它就担负着这个守卫的重任，它的基地大概在这个地方。
英格兰的门户这个地方。
对，因为当时大舰队的驻地在斯卡巴湾，
嗯，
大家可以看斯卡巴湾在哪里啊，斯卡巴湾在这儿，
大贝
在北边。
对，
不能贸然的就是说
让它动，对，
绕到这里。所以多佛尔舰队其实在战时可以说一直是担任着英国的本土的这个海岸线最重要的一个防御功能。那么它四年大战一直在这里巡航
、啊，
这个部队的这个使命是非常的繁重，
是压力非常大。而且这个比利时的这个港其实几乎就相当于一把匕首就顶在英国人的脸上，
就顶在你脸上，如果不拔掉它或者说不能阻止你自由的进出，
嗯，
那么我们的威胁就是
本土的国防就出了问题。
对，然后泽布吕克这个地方它战前就是一个粮港，那么比利时人经营了一段时间，德国人又把它改建成一个巨大的要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这个是运河，
哦，
这是泽布吕克通往布鲁日的运河是在这里。
嗯，
那么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弧形的长达4公里的巨大的防波堤。
哦，
这个地方固若金汤，上面有灯塔、炮台、工事、陆战队、
暗防要塞。
对，它是一个巨大的暗防
体系，弧形正好护住了这个运河的这个。
对，你不能从正面进入到这个运河的入口，
哦，
必被干烂。
对，
嗯，
那么怎么办呢？
啊，
嗯，不能用鱼雷解决的问题。
上炮，
我们就要用炮弹来解决。
对，
14年底呢，对这些他炮台和他的这个沿海基地的炮击，主要是由前无畏舰，就是复仇号和尊严号执行。然后这些船已经有20年舰龄了，就是说
打得很吃力，
非常的吃力。然后还是因为他的这个舰炮攻击的这个范围啊，
嗯，
就是说潜水中包舰它是特化的，
对
对。然后攻击的范围呢，还有就是说他的防雷的这个能力都不如这个。其实中炮舰
是，毕竟老舰了嘛。
对，
那么英国人需要更有效的这个炮击手段，最好能在德国人的炮台的这个范，就是射击范射程之外啊，
嗯，
有效进行炮击。
是的。
那么对于这个炮击狂人啊，就是对于我们的培根中将来说呢，这个马上入役的这个12英寸的潜水中炮舰呢，肯定就是压制
嗯，
德军潜艇基地的一个最佳利器。那么他，而且他要求最大的限度的活用这个水上飞机的观测。
哦，
对，因为他对新技术他是
非常敏感，
来者不拒的，
毕竟是专业人士。
对，
嗯。
然后他第一次出战就是1915年8月9号，就他亲自坐镇这个约翰莫尔爵士号，就自己就在潜水中包舰上面。然后呢，率另外两艘，就是克莱伍勋爵和鲁伯特亲王，还有一艘是水上飞机母舰，
嗯，
里维埃拉，然后还有9艘扫雷舰和10艘驱逐舰，
哦，一个舰队。
对，他们在泰晤士河口集合，就进行炮击准备。然后到8月22号呢，就抵达这个泽布吕克的海岸外了。
嗯，
那么他还携带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因为对于炮兵来说，观测、指挥这些设施是非常重要的。
嗯，
他还携带了便携式的三角桅。
哦，
就是等于是我
支起来，
我多带了两个舰桥。
哦，
他这个布设在这个距海岸5海里处，然后呢，提供这个炮数射击观察辅助，然后还能防止德军然后为了防止德军潜艇偷袭呢，他还带了50多艘拖网渔船。
嚯！
然后把这个参加炮击的重炮舰呢
围上，
隔开了，围上了。然后他撒了这个带有起爆装置的防潜网。
哦，
对，后来英国人也一直在应用，就是在那个海岸外面布一个网，就是防止你的潜艇。
嗯
啊，
对，
不管怎么样，这个准备很万全。
是的，
对。然后这场仗呢，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摧毁这个布鲁日的这个运河的闸门。
哦，
如果把运河的闸门损坏了，那么你的这个潜艇和雷击舰就不能够自由的进
出
了。
嗯，
然后在达成这个目标之后呢，我们就向周围的这个工业设施、一些海军工厂进行这个炮击。但是这第一场仗呢，不是特别的顺利
啊，
就它的炮击范围大概在16500米。
嗯
嗯，
但是因为这些12寸炮舰，它的火炮是老炮。
啊，对，
而且经过了一个
我们上一期讲过
超限的一个改装。
对对对。
然后就是打了几十发炮弹以后就开始卡壳，
嗯，
哦，
各种问题，
各种问题就出现了，
捡破烂的后果，
对，
嗯，
然后呢，就是它的通讯电路出现了问题，然后液压系统漏液，
嗯，
有各种各样的事儿，
嗯，
对，然后呢，后面就是打2个小时以后呢，它在轰击西边的另一个基地，就是奥斯坦德，
嗯，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一发炮弹都没打出去，因为所有的炮的重炮舰的炮架都出现问题。
哦，没打出去是吧？
都在对那个基地的就没有进行了。
哦，
然后但是他提交的战果呢还可以，说我击伤了这个运河的闸门，击沉2艘潜艇和2艘挖机船。但是呢，就是德国人的统计显示，就是他这个战报是注水的。
哦，
就是实际上
大本营发表，这是
大本营发表
啊，
这实际上只有损失2艘挖煤船，几个工人受伤，然后运河水闸没有被击中。
哦，
然后被炸死的是2个倒霉的比利时平民。
好家伙，
对，
那不就没什么事儿吗？那是
对
啊。
但是呢，就德军意识到，就是说英国人手里出现了一种
新式武器，
我们没有见过的新式武器，
嗯，
就是说我们的炮台始终无法打到这个英国的这些炮舰。
嗯，
而且就是说，负责这个海军炮台的德国指挥官呢，他报称说英国人的射术其实不差。
嗯，
如果再让他们继续这样打，获得更多的数据的话，我们的这个运河闸门就保不住
了，嗯，
然后到时候我们大批潜艇要闷在这个港口，闷在布鲁日，
嗯，
哪都去不了，
咱就完了。
对，我们就完了。然后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英国人就纯粹欺负德国人，那个德国人当时只有一些150毫米的火炮。
哦，
那么最好的炮台是兴登堡炮台，它有11英寸，大概280毫米的岸防炮，但它的射程，它是老炮，老式炮，
嗯，
射程只有12000米。
啊，哦，那不行，够不着。
不行，就是说它大大小小的重炮舰都能在你的安全范围外射击，
随便打
、
嗯，
轮番虐你。
对，轮番虐你。然后，之后呢，就是还轰，就是说英国人还轰击了这个敦刻尔克，
嗯嗯，
和这个尼古波特这些地方的这个就是德军的阵地，
嗯，
为当时这个战线上的这个协约国的陆军部队呢提供火力支援。但是德国人怒了。
哎，
怒了
啊，
哦！就是你怎么能这样
啊，
哦？对，就是说他主要还是为了保住自己港口基地，
嗯，
然后就开始大量增设这个新式的炮台，
哦，
然后运进来的这个火炮呢也越来越大。那么大概就在2周后，就是15年9月7号，那么培根呢又出动这个四艘潜水重炮舰，还是12寸炮的
啊，
哦，又要来打。
故技重施，
打那个奥斯坦德
啊，
就是等于是德国人的这个潜艇的前进基地。
嗯，
那么他的16000米距离呢开了第一炮，没想到开完第一炮以后立即被德国人的反击炮火打中。
德国人回应了，
对，
就是说最后才发现，我说德国人快速的建造了一个新的炮台，
我
就是叫提尔皮斯炮台，是 以那个提尔皮斯命
名
的，然后安装了从比利时缴获的这个11英寸的新式的克鲁伯炮，
哦，
然后它的射程达到28000米，
好
好啊，
就是来了，
不愧是德国人，
不愧是德国老军武，
哎，对对对。
然后说哎呦我得说这个时候开始就我们就是说12寸炮的这些箭呢，
哎呦尴尬了
尴
尬
了、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就是培根将军他主持为他研发新的炮弹，
嗯，
哦，
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哎我们不是有15英寸的
是拉
切尔中炮箭吗？
拉过来，
拉
过来，拉
出来溜溜
啊
啊，然后结果就发现就是一场灾难，
哦，
因为15寸炮的切尔中炮箭我刚才也说过，因为它的为了省成本，
嗯，
他使用了小型油轮的柴油机，
对对对对对，
导致
它
的功
率是功
率不足，故障频发。然后这个第一艘啊，内伊元帅号这个军舰呢，是1915年的8月底其实就服役了，
嗯，
这个时候就是说，他本来是要派到达达尼尔海峡
啊，
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派他过去，
是
因为越来越烂了那场仗，
嗯，
他也被拉到这个多佛尔巡逻舰队，
嗯。
那么他跑到，他从泰恩河口赶往希尔内斯，这是他的处女航。这是处女航，就是一场灾难，就是说，第一动力不足，
柴油机嘛，
对，然后主机频繁故障，
嗯，
然后最要命的是他那个操纵方向啊，
哦，
特别不灵敏，就是一直在偏航，
哦，
然后有一次甚至是原地转了360度，
嚯，
哦，然后才稳定住，就是一边开着我就转起来了。就是我封起来，我那个
我封起来
该往哪儿开？
海军部正在为自己捡破烂的行为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咸鱼不能随便上，
是
吧？
然后开了3天，才开到希尔内斯，这是在国内航行。
好家伙呀！
然后开始就是校准火炮。那么他首先的去轰击的是另一个德国的基地，叫维斯滕德，其实它也是比利时沿海的一个小镇。
嗯，
那么这个地方在提尔皮兹炮台的火力覆盖范围里头。
嗯，
他9月19日对维斯滕德进行了一次轰击，打了西方炮弹呢以后呢，就是德国人的炮台就开始
还击了。
但是其实这艘船呢，就是说，除去它的机械故障以外啊，它的这个毕竟是新式的火炮，新式的系统，
嗯，
然后人员呢训练也比较充足，
哦，
它的这个成绩其实非常好。它对这个海岸炮击的时候，就是说每16发炮弹，我就可以命中一发。
哦，相当，
这是成绩还是可以的了。然后就是迫使德国人的150毫米火炮的阵地呢，暂时疏散。
哦，
暂时疏散，
打哑火了，其实
对，
把火炮阵地给打灭了。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小船扛大炮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这个火炮的它的这个射击的时候对船体的这个
冲击
就是压力很大。
嗯，
然后射击导致船锚震松了。
哦。
然后
他设计的时候是下锚的嘛？
嗯，对，
设计的时候
只下一个锚，
对，
只下一个锚。但是在回航的时候，就导致这个，因为它松了嘛，在回航你开的时候，突然在海里下锚了，
哦，
就是动弹不得，然后右侧引擎
啊
关机。
我他妈
对，这是一个德国引擎。
我他妈直接
他非常忠诚。
哎，德国引擎。
对，如果你的忠诚不绝对，你就绝对不忠诚。
果然绝对不忠诚。
他就到什么情况呢？就我开着我就在海里下锚了，
卡在海里了
。就是而且是屁股对着德国人，
神了。
对，这是终极侮辱
啊！
然后那个德国人
赶了上来，
德国人开头观察了一下，你干嘛呢？
什么情况？他怎么停了？
还不动？然后哎。那，哎，就不动是吧？然后那就是，然后开始叫狂轰滥炸，然后提尔皮兹炮台开始对他进行疯狂轰击，就忍你很久了，终于让你爸爸等到今天了，这个，然后
毫无反抗之力。
对，最后呢是一个英国人的驱逐舰叫维京人号，
啊，
这小船拼老命冲上来把他给拖走了，
哦，
就从海里拽了出来，
我靠，
疯了，
啊，
这
挺可以，
可以。那个德国引擎的命运怎么样？
嗯，大家可以后面可以听到，他是非常忠诚。对，然后过6天呢，他又 来这个威斯滕德，然后和这个提尔皮斯炮台你来我往，
哦，又来了，
相爱相杀是吧？这个
叮叮咣咣了，
对，然后他被命中17发，然后就是大大小小，有的是进实弹，有的是那个直接被擦过，有的是被弹片打中，乱七八糟的，就是最后还是这个维京人号
又把他拖走了，
上来把他拖走了。
真不容易，
就是网上就是在路上拉架嘛，别
不至于不至于，
别饥饿饥饿算了，
算了。然后最后发现呢，就是过了一个月，他跑到南安普顿去检修了，
嗯，
就发现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动力装置啊，无法忍受他的这个巨炮的冲击，
嗯，
啊，自己把自己给打，
就是说他就会有各种
机械
故障，其实是因为你这个船设计的，你就不能用这种动力装置，
炮太大了。
而最要命的就是这个。MAN 生产的这个柴油机是德国货，它的改进
技术人员，
你怎么可能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改进意见呢？对吧？这个保证了它绝对的忠诚
啊！
对，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就是没辙，
没辙，
只能搁在港里。那么它的姊妹舰稍好一点点，就是苏尔特元帅，他11月份呢加入到这个舰队，然后12月份才开始出击。那么他的这个表现是可圈可点，虽然他的这个机械动力也不怎么样。但是至少它是英国国产的引擎，我们可以获得一些
忠诚程度高一点。
对对对对。然后呢，培根中将当时呢，就是说想，就是说孤注一掷，就是说既然你们安排了这么大的炮台，我们是不是可以另辟思路，用我们的潜水中包舰啊，帮助陆军、陆战队和陆军，直接登陆你这个奥斯坦德和泽布吕克。
哦，
这时候他酝酿这个。作战计划，
哦，就这种正面应怼的想法，
对
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就要重新分配我的这个中号舰的用处了。那么内伊元帅这艘船呢，他是12月份呢回到他的舰队里，结果还是深受机械故障的困扰。然后他的柴油机呢，似乎对德国非常忠诚，就是一直特别的不可靠，就是不是没法启动呢，就是启动以后没法关机，
老他妈不配合。
对，然后还经常发生内爆。
呵呵，哎呀，
然后海军部说算了。
咱别用了，
你退出一线吧。
啊，
因为潜水中炮舰的核心部件是炮，
对，
你机械不行，我们可以把炮拿出来再造一艘嘛。
是
是
是
是，
你至于你本人，你就
船不行，你可以走，
你就待着去吧。
啊，
那么这等于是当时他就又只剩下一艘装15寸炮的这个重炮舰，但
是
他不能两艘都不能满足，一艘更不能满足了，
对
对吧？但是其实呢。早在2015年的5月哈，就是他们的火炮刚敲定的时候呢，海军就为了安抚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号撤回而暴跳如雷的这个陆军呢，在计划再造4艘，为土耳其的这个炮击呢再造4艘装15寸炮的
潜水
中炮舰。然后说他们当时计划是想把这个皇家橡树号的4座炮塔调用过来，然后它更大，大概106米，然后它的编号是 M34至 M37。但是到6月以后呢，海军大臣、第一海部大臣都换人了。要4艘这个新的船还在等这个船厂的时候呢，就是说，贝尔福和威尔逊这两个人呢，就是说算了，
别造，
我们别因为这几艘船来而推这个皇家橡树的工期。就把这个叫停了。那么，但是呢，为了炮轰这个比利时沿海的德军基地呢，皇家海军还是需要15寸炮的潜水中炮舰。
对，
那么鉴于这个内伊元帅糟烂表现呢，就是第三海部大臣，就是这个弗雷德里克·都铎将军啊，他决定把他的炮塔和火炮拆下来，
再
造
一
艘。
再造一艘。
然后呢，英国呢，当时特别巧的是什么呢？又捡破烂，就是英国当时在造3艘装15英寸火炮的轻巡洋舰。
哦，
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勇敢级。
哦，
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说，费舍尔在前面一年，他为波罗的海强袭作战而要求设计的
技术准，
由戴恩科特来设计的这个特化的作战兵器，它设计排水量得17500吨，能开32节。
哇，就是那种快船大炮，
快船大炮，薄皮，但它的整体它其实就是放大的轻巡洋舰，它的防护跟轻巡洋舰没什么太大区别。然后前后各安一个双连装的
也是一个很极端的这样一个构造。
对，然后这种船就跟潜水巡防舰是完全是对极的，就它长达240米，宽度只有24.7米，
哦，就是那种
特别细长，
一个筷子，
对，一根筷子
啊。
然后就是说，而且大家称之为，因为它是个绝对保密的计划， 就大家称它为虚虚巡洋舰。
哦，
虚虚就是
不许说，
不许说。
哦，
你说到它的时候，你就要把手指头放在嘴上虚。
哦，
叫虚虚巡洋舰。那么这三艘船呢，它是一九一五年的三月开始铺设龙骨。
嗯，
那么其中第三艘这个船就是在海军航空历史上特别有名的暴怒号。
是的，
那么它试验呢，它计划的前后炮塔啊，不装十五寸炮。他是特别设计了十八英寸的那个，就是更不正常
了。
他已经疯了，
英国人疯了，
过瘾啊！
对，
过瘾，
就是457毫米的，
是
巨炮，就是单装，
单装，
每一个炮塔上一个炮。
嗯，
然后呢，就是说他还可以用作暗防炮。
嗯，
那当时英国人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还清醒，他留了一手，就是说，因为这个船本身它的设计强度啊，我如果不能承受这个十八寸炮的话，我还是可以把它换回十五寸炮。
哎，
所以他还为他预留了，多造了两座十五寸的双联炮塔，以备不时之需。
嗯，
但问题是舰宽只有24.7，长200米，打一炮就中间折了，好吗？
是。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建造新的十五寸潜水中炮舰的这个计划提出来的时候，费舍尔早已经走了。
嗯。
那么波罗的海强袭呢，就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了。
对。然后勇敢级的他这个在建的这个船啊，它也就成为了
就随便建，
就是鸡肋
啊，是
就随便建。然后就是说，但是这就造成了，就是都铎将军可以从暴怒号的这个十五英寸的后卫炮塔里面再拿出来一座
哦，
包括内衣元帅号贡献出来这一座，
正好
可以再造两艘，
嚯，
哎，
又能拼出两艘船来，
拼出两艘来，
哎。
然后呢，就是说这两艘船呢，为了纪念当年在富兰克林的北极探险里面牺牲的，
我们前两。
两艘对救号舰，那么他们被命名为俄瑞波斯和
恐怖，
这
两艘应该就是现在的这个战舰拟人游戏里
对
出现的，
就是成熟技术成熟
对
稍微正常一些的
潜水中炮舰
、嗯。那么俄瑞波斯安装的是暴怒的这个备用炮塔，那么恐怖号安装的是内衣元帅号贡献出来的这个炮塔，然后炮塔是现成的嘛，所以它每一艘船最后的造价呢？控制在38万英镑，
哎，又便宜，
也是非常便宜，
牛逼，
嗯。
对，而且呢，就是说他们当时已经积攒了足够的运用经验了。
嗯，
我们已经在战场上吃过几次瘪了
啊，
然后就是
必可活用于下次。
对，设计出来的这个新的军舰，其实它变得更大
啊，
它的排水量呢，满载达到8450吨，
嗯，
然后长度达到123米，那还是上面窄，下面宽。突舱的宽度达到26.87米，那防护力其实跟阿波克隆比基呢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然后它采用了新的防力突舱，那么防力突舱内侧啊，它不再是注水了，而是和当时战列舰一样，它里面充填着防水钢管。
哦，新技术。
然后呢，就是布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它的这个整体增大了以后呢，就是炮塔和三角围之间呢可以增设一个舰桥。
嗯，
然后就是它的火控和指挥能力更好，然后用于打雷击舰的这个副炮和防空用的高射炮呢也更多。
哦，
那么它的这个使用了新式的这个三丈式的这个往复机，那么它输出的功率达到了6000马力，那四座水管就是重油锅炉。那么海试的时候呢，它设计的要求是达到12节，
嗯，
但海试的时候呢，俄瑞波斯开到14.1节。
哇，好快啊！
恐怖开到13节，
啊，
那可以了，
听多了7节8节了，
对，
太快了。
不是，你还得想想，它那个本身功率不足，满载开6，
对
吗？
对。然后它开工以后呢，就是达达尼尔海峡，包括加里波利这个地方的战局已经急转直下了。就是协约国呢，打了8个月的毫无建树的瞎指挥之后呢，
添进了很多，
终于是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是
就是眼见哎，就是巴尔干国家一看哎。土耳其人还行吧，
扛住了，
居然顶住了。然后
四个二憋手里那个，
对。然后正好这个时候呢，德国人又在东线暴打俄国人，
哎。
然后德国人已经进逼塞尔维亚了。那么这个时候一直在骑墙做壁上观的那些国家开始选边。10月初呢，就是贝尔格莱德被德国和奥匈攻占。
嗯。
然后保加利亚立即
选边站了，
就是钻出被子和德国人穿进了同一条裤子。
哎呀，
好
这种感觉。然后对塞尔维亚保以老拳。然后就是到12月份的把塞尔维亚全给
灭掉
占领了
啊。
然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放弃中立加入同盟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土耳其可以通过铁道从德国、奥地利、奥匈获得资源。
嗯，
那么压力大为缓解。那么加里波利战役的这个
所有计划全部
所有的计划
所有目标全部
都落空了，给了你八个月时间，
嗯，
你就打出这么一个烂仗，
打了一团稀烂，嗯，
对。然后十月底呢，协约国就说：“我操，我们
不打，不打，
撤吧。”
是，
然后十二月
澳大利亚人已经没有
受不了了，已经
打没了。奥辛
已经都死在海滩上，
奥辛军团已经打没了，
就因为你们坑死了。
是，
然后到了十月十九号，十二月十九号准备开始
撤，
然后这时候还拨了两艘，这是克莱伍勋爵级的这个彼得巴洛伯爵和托马斯皮克顿爵士，
嗯，
把他们这两艘呢开到地中海来支撑啊、支持他们的这个作战，
撤退作战，
对，包括后来的萨罗尼卡战役也是一场超著名的烂仗。对，然后他们十二月抵达了以后，十一月十二月抵达了以后呢，就立即投入这个撤军的任务，
嗯，
就是支援这个撤退的这个协约国军队，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海峡里其实是有六艘大型巡洋舰，
嗯，
那么还有就是若干小型舰，
嗯，
啊，有的是用来压制土军炮台的，有的是在支援这个撤军，然后有的还是作为预备队停在这个伊姆罗兹岛。那么一六年的一月七号呢，土耳其部队突然呢向这个英国人的战线发起猛攻。
嗯，
那么其实重炮呢在撤退的时候都已经
带不走了，
就是都是扔在那个里面，然后只能靠海军来支持。最后呢，就是真的是就是说撤退的，就是说这些部队啊是靠阿波克隆比、哈夫洛克、拉格兰、彼得巴洛勋爵，
嗯，
这四艘，那包括三艘加装这个突舱的巡洋舰一起合作。压制这个土军的战线和炮台，那土耳其不得了，就是伤亡十分惨重，
受不了，
就没见过这个。然后一月九号呢，直接是安全的完全撤出了。就是说这场烂战役里面，可能打的结果打的最好的一场仗就是撤退战。
哎，
行吧，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协约国也没必要在地中海再维持六艘
嗯
大型的这个重炮舰，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他们选择了就是罗伯茨开的最慢的罗伯茨，然后和这个军官最没经验的这个哈夫洛克这两艘撤回英国。
哦，
撤回英国。那么他们最后被一六年二月，他被夜航回到
拖回去了。
嗯，那么最有意思就是哈夫洛克呢，他在四月二十四号进到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呢，突然停止了，因为收到信息，公海舰队大举出击。
嚯！
然后说，结果是误报，是信谣传谣，是吧？
吓
到
了，
吓到了，他吓得不敢前进。但其实来的不是那个，来的不是公海舰队主力，而是大巡洋舰分队。
哦，
对，他们主要是要炮击那个诺里奇，东南偏东的一个城市，就是罗斯托夫特。
嗯，
就是打完以后呢就跑，因为战略巡洋舰开得快嘛。
是，
德国人日常非常恶心，因为那个大家刚才看的地图哈。就是他皇家海军不能贸然动用在北边驻防的这个大舰队，
对，
但是东边的这个东南海岸线又特别的长，
特别复杂，
然后袭击呢令人沿海城市人心惶惶。
哦，我懂了，战巡本身的战略意义就是找一个你够不着地方吐痰，
可能对德国来说这个时候它的用处就是吐痰。
哎，
然后没有办法，就是最后海军大臣就是贝尔福呢不得不给这个罗斯托夫特和亚毛斯，就是这些港口锚地城市的这个市政官员呢写信，
嗯，
说啊，我会安排一些船，就是说不动用大舰队主力情况下，
还是会
安排
尽量保护，
帮你们这个驻防。其实最后呢，就是说，啊，哈夫洛克他这艘船呢就驻防罗斯托夫特了，
嗯，
然后他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一直到战争结束，
哦，
都一直在这里驻防，
相当于变成了岸基炮台。
就是暗防防卫舰
、啊、
然后罗伯茨号也是他被指示到亚毛斯，
哦，
你去保护这座城市，
潜水防卫，
对，他也是五月份进入到这个地方。就特别有意思的是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
嗯，没啥事儿，
后来卷入一场撕逼大战，就是一九一六年十月的一个大雾天哈，就是英国人报称说五艘这个大巡洋舰哈，德国的大巡洋舰
啊，
正在飞速接近，
嚯，
然后罗伯茨号立即生火，然后炮弹准备好了，最后发现是那是五艘正在返港的英国扫雷艇。
嚯，
哎呀，嗨，
这个
对。然后同年的这个十一月底呢，然后德国的这个海军的齐柏林飞艇L21号呢，它从低空啊进入英国的领空，准备进行对英国城市进行袭击，正好从罗伯茨的顶上飞过去了。 然后他正好新装了这个六英寸的这个高射炮，
这两边心都够大的，
开始
啊，
对，然后
竹竿子筒的，
对，然后开火拦截
啊，
打了几炮呢，这个飞艇就起飞追起火坠落了。
哦，
对，但是后来的官方公报里说这是战斗机的功劳，
哦，
可能涉及到一些航空兵和这个
利益纷争，
一些利益纷争
吵过，这看来是吵起来了。
对，那么他之后呢，其实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自己的岗位，
嗯，
罗伯斯有一次他是准备去增援这个强袭奥斯坦德的行动，但最后行动也告吹了，
嗯，
那么剩下的这个四艘这个大型的潜水中包舰和很多小型的潜水中包舰呢，其实都在东地中海，
嗯，
活跃，因为当时巴尔干就是尤其像保加利亚，他也加入了，然后他们就是说这里的协约军呢还要负责进攻这个奥匈
是
和保加利亚，嗯，那么还要支援意大利。那么阿伯克隆比这艘船呢，它其实1916年它从马耳他休整以后呢立即就回防，
嗯，
然后呢它带着 M32 这个小船呢曾经炮击过这个连接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前线的这个铁道，
哦，
对，然后它其实是同级舰里面最勤快的一艘，就这个时候它已经打过500多发炮弹了，然后后来就是它战争后期呢它基本上活跃在这个爱琴海，
哦，
嗯，后来拉格兰被土耳其人击沉以后呢，他成为唯一能够支援萨洛尼卡战役的大型的潜水中包舰，
嗯，
但是这场仗呢其实也是很烂的，
嗯，
就是他没有多少开炮机会，
是
一直到一战的停战呢他都没有什么机会来
嗯
展示自己的这个战斗力，
是，
对，然后后面另外三艘就是拉格兰和另外两艘这个12寸的炮舰，他其实都在爱琴海对抗土耳其、保加利亚、奥匈帝国，但是他们的航线呢就非常长，还曾经南下支援这个协约国与当地的部族在埃及啊加沙地带对抗土耳其军队的战斗。
哦，
那么在战地一里面，大家应该都玩过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劳伦斯相关的，
对，英国人当时就采用了一些超限的手法来瓦解这个土耳其对当这些部族的控制。
是的，
对。
对，
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一战的后期啊，这个我们要跳脱一下了，就是说彼得巴罗伯爵和托马斯皮克顿爵士呢12寸炮这两艘重炮舰，他们协助意大利对抗奥匈帝国，
嗯，
是他一战后期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在这场仗里面呢，他曾经和两艘来自意大利的潜水重炮舰
并
肩作战，对，而且需要指出一点，就是一战后期的地中海这一带炮最大的潜水中炮舰不是英国货，而是意大利的，
哦，
这两位，
这两艘炮比英国人还大，
对，他们一艘叫阿尔弗雷多卡佩里尼，还有一艘叫法迪布鲁诺，他们安装的是15英寸的巨炮，
哇，
而且这个火炮的还是就是说也是从没有造成的、没有制造完成的超无畏舰上面拿下来的。就是弗兰西斯科卡拉乔罗高速战列舰，那么他们计划是安装每艘船安装8门381的就是15寸的火炮，
哦，
但是呢他这个火炮其实是参考了英国人的15寸炮，由这个安塞尔多公司呢来研发，
哦，
它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2万米，
两万米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到处拆炮凑船，这个是一战的传统啊，
对，
是，
但是一战爆发以后呢因为没资源了，所以这4艘船都停工了，
嗯，
火炮呢就被陆军海军拿去做岸防炮、列车炮，
嗯，
然后另有4门呢造这两艘潜水中炮舰。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两艘船比英国人的更简陋，
是，看
卡佩里尼，对，他可以看下图，它是用一个浮吊改造而成的，
对，就是一个，哎，
我的吗？我建议听到这儿的朋友们都
看
一下，看
一
下,、看一下时间轴，
狂吊三直，看了以后，
对
对，
基本上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木筏子，上面架了一个炮，
对，
它就是个浮吊嘛，
对，
然后给它临时安了一个小蒸汽机，它能开到3.5节，
3.5节
还能动呢，
还能动，
啊，你还不如直接给它就下锚就完事了，
对，但它没有装甲防护，连炮塔都没有装甲防护，
嚯，
啊，就是靠防雷网罩住自己，
嗯，
然后法迪布鲁诺呢是新造的，
嗯，
这艘船大概有2900吨，大家也可以看啊，它就是也就是一个机动的一个浮吊，
嗯，
类似于一个浮吊的东西，它上层的布局跟英国人的这个潜水中包舰呢其实是非常像的，
嗯，
然后它的这个装甲呢比较好，而且它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它的军舰的舰体四周包裹的是水泥， 对，用的是混凝土，
我
就是意大利人很天才，对，然后他也只能开到3.3节，
行，可以，
但他的炮是绝对够大的
啊，
但是
意大利后来也造好多，
是，
就是有的干脆把炮直接装在那个浮吊上了。这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卡佩里尼呢，
西西里人
一战的时候就损失了，但是法拉第布鲁诺呢还参加过二战，
嚯，
对，
行，
战后才拆掉。
那作为一个浮吊来讲，它寿命不错，
对，
火力真是非常强劲，
嗯，
对。这两艘意大利的重炮舰呢，和两艘英国的12寸的重炮舰呢，都参加过这个2017年8月的这个第11次伊松佐河战役。
哦，
对，但是意大利舰的这个就是发挥的水准有点差，
嗯，
几乎是英国人在硬顶。
哦，
然后包括他还轰击这个奥匈和保加利亚人的防御阵线和他纵深的这个联络线。
哦，
那么还帮助意大利巡防他的这个海岸的一些城市。那么。在一战的最后的一年呢，他一直在为巴尔干线西翼的这个契约军啊提供沿岸的炮火支援。
嗯，
然后呢，就是1919年3月中旬，就是已经停战很久了，才返回英国。
好，
那么其实留守地中海的4艘的大型潜水重炮舰里面，最有名的一艘应该就是拉格兰了，因为它是英国的一战期间损失的唯一一艘大型的潜水重炮舰。
它是。被击沉了，
他被击沉了。对，他转战就是说东地中海啊，最南他打到了加沙地带，北到布林迪西，后来他接替阿波克隆比，然后和两艘前无畏舰一起呢，就是驻守在伊姆罗兹，
哦，
封锁这个达达尼尔海峡，因为为了防止就是我们在第二期节目提到过的哥本号，
哦，
德国的哥本号大巡洋舰，
哦，
防止他突围呢。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已经变成叫阎君塞利姆苏丹，
是的，就是那个
名字越来越长。结果呢，他们还是突围了。
哦，
而且正好那个1918年的1月20号，前无畏舰不在港里。
哦，
就库苏湾就只有拉格兰和 M28，还有其他的两艘驱逐舰，
嗯，
在驻守。那么阎君塞利姆苏丹和这个迷底里，就原来的那个布雷斯劳，
对，
是这两艘德国人，他们就是由。身穿土耳其海制服的德国舰员
是
操作和四艘驱逐舰一起呢，在德国海军的这个就是胡伯特冯勒伯帕什维茨中将的指挥下呢，直扑这个库苏湾。
嗯，
那么当时呢，英国的驱逐舰呢，最早看到这个土耳其军舰，早上7点半的时候，立即发报说 GOBLO，
嗯，
意思就是哥本号已经出击了。然后因为德国人开得很快，然后拉格兰马上就目测到这个德国人了，
哦，
已经看见了，
目视舰
已经看见了，
哦，
对，然后立即生火，对吧？因为它要产生蒸汽嘛，
嗯，
已经晚了，因为这种舰
对都目测了你才生火，那可不。
虽然它的炮大，但是它不适合这种海战，而且德国人土耳其人，你可以说是土耳其德国联合体是吧？
是
他们的来的就是强袭嘛，奇袭来得很快。那么先是这个迷底里这个巡洋舰啊，在10000米呢打出一次齐射。然后呢，就是英国人马上6寸炮和14寸炮的都开始还击，都打不中，因为仓促应战嘛。
是。
然后德国人不断修正，然后第4次齐射终于打到他的这个英国人的射击指挥所，然后舰长呢负伤了。有意思就是舰长叫亨利·基辛纳，他是基辛纳元帅的侄子。
哦。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然后炮术长被打死了，然后火控系统被摧毁，
基本上那就
完了，
失去战斗力，
就凉了。然后就是这个迷底里呢，就是这个巡洋舰开始速射，
因为它命中了，然后这个信息
对
就
可以固定了，
固定了。
对，然后就是弹幕就席卷了这个拉格兰号，
哇！
然后那个6寸炮的供弹设施就被摧毁，然后机舱也挨了炮弹，然后电话照明设备全部被摧毁了。然后最后他还是依靠这个岸上的观测呢进行反击，但是没什么效果。
嗯，
但是然后就是 M28呢，就是这个比较小的这艘。重炮舰也向德国人开火，也没有打中。那最后呢，就是大军舰来了，就是塞利姆苏丹出现在这个库苏湾的南端，然后用11寸炮和5.9英寸的副炮呢，又是一通横扫，然后就是拉格兰的主炮塔的炮座也被击中，
彻底
最后没办法了，就是副舰长说：“那我操，你七舰
了。嗯”
最后就是因为副炮的弹药呢被引爆了。
嗯，
然后他就在早上8点15分，就是从7点20分开始进入作战，到8点15分
就沉了，
就 沉了，
哦，一个小时
直直的沉下去了，哦，就是坐底，因为它
直接坐底
港很浅嘛，
哦，
就只剩下三角杯和烟囱顶，
嚯，
露在这个水面上，哦
嗯，
死了127个人。
嗯，
对，那 M 二十八也是，就是说他想靠近这个拉格兰，放小艇救人，结果被这个米迪里给摧毁了。
嗯，
哦，
包括舰长一带有8个人阵亡，然后后面又是一场追逐战，就是德国人见好就收，
哦，
然后英国人又是大举追击，然后途中呢，米迪里呢吃水雷，
哈哈，
然后塞利姆苏丹呢
本来有战果了，然后还吃水雷了，
嗯，塞利姆苏丹也是不停的吃水雷，
哦，
然后最后还好，就是走各种走运，然后最后还是返回这个港口大修。那么这艘船也很有意思，它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倒台以后啊，这艘船它就把这个名字就改成阎君塞利姆，
哦，
然后又改到阎君号。然后二战期间呢，
哦，名字又越来越短了，嗯，
二战期间呢在黑海服役，它的主要是因为它虽然二战没参战，但是还是要对苏联红海军产生一些威胁，然后1954年呢才正式出名，
哦，
然后76年才拆，
哦，
然后它的螺旋桨留在这个土耳其的军港，就是格尔居克，
哦，
对，它的路口有一个巨大的螺旋桨，
就是这个船，
就是哥本的，
哇，
哦，
这个
这个是大舰大炮，这
是大舰大炮，
嗯，
对，但是，拉格兰号呢之后就是还是就当地就拆毁
、
嗯，
就是说这也是英国损失的唯一一艘大型潜水中包舰，
在一战，
嗯，
在一战的期间，
嗯，
对，那么在北海呢，后来培根将军又发展出各种更加
莫名其妙
的
歇斯底里的
战术和莫名其妙的战斗，
哎，
然后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留在下一期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就这一期、就是，
下一期就完全集中在北海了。
对对，这一期就是烂仗集结。
是，这期主要是南边这个地中海沿岸的烂仗
啊。
下期我们进入到这个，
嗯，
北海烂仗环节啊。
对，北海环节
啊。
好，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下期再见。